Nyāngjī chīmbu tsūtān hīmī xiā zōni mōlā chīmbu ngāp yā tā pārkar tāngāṁ cāntū shīmbu tō tōmbā tūjī chānlā shīyāṁ tsar lō hōm chīmbu shīb shā gāngjī tēnyā zū tūp cī wazir dūr shī huār dō shir zāblān tāk cī tāmbā xārm zāt bā rīng zīn jīg mē lāṁ bā lā shīyāṁ tsar mā vī sāng gīm chān rū nyāng lā yikarī gāndā zōng bō mōlā mā nā bā rā jā chīb jī jāvīn chīn līn zīn zā bā jāng lā mī jār lā shīyāṁ tsar lō hōm jī mē zun jīn zun bā Tidlai wan panso lapa samji yun dan zo Hoi pandin jong ni rinpo chi Rimshu khardan av lamar shiang tsar lo Qin da jia wei liao du hua ru xu kong ban wu bian wu ji de zong shen fa pu ti xin ping qie ru li ru fa de di tin那么我们继续学习普贤上师言教，在讲无常的因道，其中在学习别观。别观呢，就是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实虚无常观，第二就是分类无常观。那么第一个内容讲完了，今天呢继续学习第二分类无常观。那么原文当中这样说道：具体的说。一切甚至无常二时，一切寂寂无常二境，一切合回无常二理，一切对机无常二道，一切从搞无常二堕。如是一切庆缘苦乐现离分别也都无常。那么大家需要明白，这里杰作就是。细化的做解释，在一切诸行无常的大法则下呢，又可以分成旧类。第一个就是一切生则无常而死，第二类就是一切寂寂无常而尽，第三类呢就是一切合回无常而立，第四类呢就是一切对寂无常而道，第五类呢就是一切从高无常而堕，第六类呢就是。一切庆缘无常，第七类呢就是一切苦乐无常，第八类呢就是一切现列无常，第九类呢就是一切分别都无常。所以大家需要明白，这九类是要针对我们人间，在我们身上最近的是来说，看到生的要死，寂的要尽，聚的要散，合的要离，告的要堕等等，就知道无常是决定的法性。如果具体来认识这一类一类，那对于每一类就都实现了。如果把无常观渗透到每一件事上面，每一个法上面，那它就会像大铁锤一样砸碎我们对于现世的各种贪欲、各种担作担待，有这个必要。所以呢，下面就是讲分类无常观，通过旧类，一个一个做引导。那么首先讲第一个，有生即鬼死。所以呢，普贤上师这样说道，也就是说，告入天空。未入毗梨，复入龙王，美入天仙，似入彩虹，无论是谁以及是怎样的，当时猝然降临时，都没有一刹那的自由，而裸体空手放在腋下后，对屋亲眷补以及呢因是手用这一切明明不想离开，却要一起，而如从所有的中央八帽一样逆势而走。那么大家需要明白一下，那整个讲到 死的时候无法退去，而且呢，万般将不去，唯有一水生。哎，现世任何法都无可归依，只有生法可归依。哎，因此呢，要唯一转向正法，这就要发心呢，从现在起一定要修一个殊胜的正法，而且呢，要精勤努力。那么这段当中啊，其中这个前半句说到是乃是无法退去，在盛世如果有地位、有位师、有财富、有美貌、有妙事等等，哎，那可以这个折退各种的损害。比如说有这个地位，能够庇护自己不受伤害，有这个位师能够寄托地方，有财富呢能用钱财贿赂，或者呢就是美貌艳饰可以利用美人计等等等等。那么这样来挡推各种的威严以及损害等等。然而呢，到死的时候，无论是谁是怎样的一个状况，一刹那的自由也没有，并且呢就是阎王妇道奉信不容停止，当下就要离开人世间了。那么接着呢，要确立司法的定界，由此呢会知道当时来临的时候无法撤退。哎，由于这个圣的法性就是死，有生就有死，譬如说这个花瓣掉落时无法挽回，同样灯到了有尽的时候再也不能散光。哎，无论有多少多少的因素也无法把司法变成不是的法。因此呢，因缘清净当即归于死亡，任何现实法都没有力量衍生的。哎，就像这个阿含经里面讲到不生利旺的母亲那样，多少美女、卫师、衣服、珍宝、物力、权势等等，都无法挽回一刹那的生命。哎，他母亲的这个生命，一刹那没有办法按照想象那样啊挽回。那么紧接着呢，对于这个世事啊走的状况，要从这个含义、譬喻、法理三个方面来认定。所以普贤上师首先第一个讲含义，当时对于这个贫僧最哀重的法恋恋不舍，不想离开，然而呢却全部要舍弃。大家需要明白贫僧哀重的法大体包括五类，第一个就是物，包括这个房子啊、车子啊、电器啊、产业等的财物。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亲，也就是指夫妻啊、子女等等的非常近的亲。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捐，就是捐书，就是指这个徒众。第四个呢就是部，就是指部下宿命。第五呢就是相受，就是指这个因时受用，包括客中舍身相为处无余。大家需要明白，因为啊，一生当中都把这些现世法制作为我所，费尽心思去经营啊、积累啊、维护啊等等，一生上万天，几十万个孝事都在这里面传习，已经成了非常坚固的习性。所以呢，死的时候实在不想离开这些。然而呢，到应业穷尽时候，这一世的香都要隐没，要全部抛舍而进入后世。其实第二个这种状况呢，用譬喻来认识，就像在这个酥油中间拔出一根毛，从此呢就到涅槃境界里面去了。大家需要明白，毛就是比喻现世的这个形式，酥油表示围绕在身边所爱做的一切现世法。 八就是指三世离体，这个时候就完完全全从现世法当中出来了。哎，现世的一切理解呢，就像这个阴偏细母一样，完全一模，哎，进入中阴而明阳两个，阳世法没有办法带到阴界当中。那么第三个啊，再从法理上确认这一点，就是说啊，处在现世当中的时候，有身体可以从此处到彼处，也能跟阳间有工业出现的人类等有交流活动，结成各种的关系。这个时候呢，就能够经营各种现世法，对于财物呢，可以去创造、购买、享用。同样，对于这个情人啊、眷属啊、宿命啊等等，都可以发生心和心之间的关系。他们呢，会对自己呢，先殷勤啊、恭维啊、用待等等，有各种新的支持。同样，这个无欲受用方面，只要有钱就可以尽情享受。然而呢，到了死的时候，这一世的因业穷尽了，现世法隐没了，又有后期的一段业引到后世了，到了中阴没了身体，一切都带不走，也起不了任何作用。是这样来需要了解，上面所讲的一段一段的内容呢，它是通过一层一层一层一层来给我们做的这个抉择，是这样子。那么紧接着下面就是具体讲述死的时候什么也带不去，什么也依靠不上，这样认清后就知道唯有真法可以。我们要仔仔细细的观察，确认到这一点，所以普贤上师老人家又这样说道：中为数千圣徒收敛的上师，也一个圣徒带不走；中为数万部下的头人，也一个仆人带不走。纵使享有南瞻部洲一切事物的住宅，也一针一线不全带走，甚至自己最爱惜的身体也要一起好而走。大家注意，这里讲到身体、财物、眷属三大类的法，死的时候都要抛舍，不能对自己做利益。也就是说，佛法当中的上师有很多出家途中，走的时候一个徒弟也带不了。同样，司法里的头人或者王者，在盛世有几万部下，死的时候呢，一个仆人也带不走。接着，财富上面，即使拥有全世界的一切的财富享受，最后连一针一线也带不走，这些财富丝毫离不到自己。最后讲到，就连最爱重的身体，平时呢对于他百般的呵护、保养、重视、尊重等等，死的时候也带不走，对于自己毫无利益的。在盛世当然要靠这个身体安息乐，自己就束缚，身体可以给自己做交通工具，摄取无欲的工具等等。但是呢，死了以后，尸体泡在这个人间，无法带到中阴，像马一样骑走。这就可以看到，身体、眷属、财物，到死的时候都靠不上，一个都靠不上，是这样来需要了解。那么接下来具体讲到最哀滞的身体和家人，在死世和死后的状况。首先要看到身体是个死法，到死的时候会成怎样的状况。所以原文当中这样说道：那是活的时候 身抱在桑等的绸缎中，口处在饮茶酒的境界中，崇高及庄严如天身般的身体也成了所谓的色体，尖耳甚微，脸色发青，将将的外显是变成这么样的。弥勒里跋尊者说，尖耳甚微之色体，即在现今此身有，必是用身困住，以脸遮蔽，以吐丝垫住，万也道口正变，平生怎样爱惜爱众，都做了可不及法厄之处。现在虽然把稿儿披衣或者柔软毛皮垫好，做了枕头，也是在上面睡一个时辰，忽然身体不适，就要左右翻身，然而必须只是一块石头或者草皮垫在脸下跑，头上任沾尘土，不出此状。那么意思呢，就是说死的时候出现大无常，这个要跟生前的身体状况做对比，就是说啊，人生前对于自己的身体呢相当抱爱的，给他做最好的这个装扮，哎，使得他体面，把身体呢裹在绸缎等等当中，按照今天来说啊，就是裹在各种华贵的名服当中，很有风度，不能让我的形象有一点点不好。那么其次呢，就是这张罪啊要和桑等的茶酒，那么像这样看起来很高贵，哎，有个很了不起的身体，崇高壮艳，哎，像这个天神一样，哎，今天的女士们个个打扮得像天仙，哪一个不是让自己高，哪一个不是让自己庄严呢？但是死的时候身体变成什么状况呢？这里讲脸色发青，全身僵硬，外泄的躺着，别人一见到就害怕，那是死人啊，哎，离得远远的，变成这样了。庄严在哪里呢？最可怕的就是这个身体。崇高在哪里呢？人们只想赶紧处理掉，再过三天就烂了，苍蝇在上面嗡嗡嗡的飞，发出阵阵尸臭，谁愿意看到呢？赶紧处理掉，哪里还有什么所谓的高贵呢？所以呢，就是弥勒里跋尊者也说啊，那个见到就害怕的尸体，就在现在你这个身体上有的。大家注意，这个有就是相恋的意思，哎，指这个四生相恋，甚是死法，在活体上就有实体。这句话怎么理解呢？它不是同体的在，二是指法性的缘故，圣的后边句就是死。大家清楚啊，身体里面有很多的脉，在云性的时候就是活作的一个身体，到了最后就是尸体，所以说在它上面有尸体。好比说在这个西秦当中有悲哀，在团聚当中有分离，在崇高当中有堕落等等，都是呢从幽微化的发现而言。所以呢，在任何一个身法里面就有死，在任何一个活作的身体里面就有色体，它的发性就是如此，而最终决定出现这样的一个现象。哎，就像《涅槃经》当中说的，功德天与黑暗女形影不离一样。那尸体在那里摆了一阵以后，又是怎么处理的呢？那么按照藏人的习俗，首先用绳子绑好，放在 门后用帘子遮住，为什么呢？因为看了实在害怕。然后呢，用这个土和石头垫住，完以倒扣在他的枕头边，表示他跟这个世界永别了，而不会再用这个碗了。在生的时候呢，大家清楚一天三餐，碗是离不开的。如果拿掉了碗，那明天吃饭的时候怎么办呢？但是以后再也不用吃了，碗倒扣，永绝人世，这个人已经没有了。既然这个生是出去了，谁还管他呢？这具尸体就放在那里，让他难吧。平生再怎么爱惜爱重，这个时候也都做了刻薄之处，以及呢让人发呕之处。这是多么鲜明的一个对比啊，多么先做的一个无常啊。过去怎么对待这个身体呢？按照这个超原人民的习惯，把这个狗儿皮大衣或者呢柔软的毛皮叠好，放在这个床上当枕头。为什么呢？因为很抱爱身体啊，枕头一定要好，要柔软，不能睡在石头上面。那么睡了一个时辰，身体在床上有点不舒服，这个时候马上就翻身。这个动作呢，表现出人在睡梦当中都非常爱惜身体，会本能的调整到舒服的一个状态。可能比爱护孩子还要小心。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孩子不在身边，看不到他，那心里就没有什么了。但是身体呢，事事跟心在一起，稍微有点不舒服，那么这个心马上很敏感的调整好。也就是说，我可爱的宝贝身体啊，睡得好一点啊。那同样吃东西也一样，稍微吃得不好就有意见，就是说我这个宝贝身体没吃好啊，马上就冒出不满意的脸色。同样其他的这个庄严啊、名誉啊，还有别人的态度啊、别人的看法等等，一切一切也都是要维护这个身体。它是世界第一，它就是国父。为什么呢？因为经过所有动作的出发点就是要保护它，让它处在最好的状态。那么这样呢，就可以看出人的一生最重视的是自己，其实就是把这一对当成自己了。那么石狮的情绪如何呢？这里就讲嘛，只有一块石头或者就是草皮垫在脸下，头上这个沾着泥土，而不出这种情况。那么这就可以看到圣的变迹就是死，生是以身体为代表的，但是呢，最后就变成一具死的尸体了。这证明什么呢？他实际不是自己，是毁坏的法，是靠不住的。平生再怎么爱惜爱重他，到死的时候都非常悲惨，没有人理啊，很快很快被处理掉的。这个身体还能帮你一点点吗？一点点都不会帮吗？你现在就要跟他分离，不要再把他当成自己，不要再用大量的精力去维护他、冲他、保养他，别人一点都碰不得、刺激不得、辱骂不得等等，那是不行的。一定要看清他不是自己，所以呢，就是自己的心不要放在这个上面，他是靠不住的，你不能依靠他，到时候啊，他一点都不会帮你的。那么这样就把自己和身体分开来看，不再重视他了。同样一切的亲友等也是这样子。所以普贤上师呢，经解说讲要看到实事啊，亲人没有利益。那么原文当中这样说道：先宰相我们的一家自主和家庭 助力人为。我自己没有的话，生下的人就只有饿死、冻死了，或者被原地杀死、被水冲走。现在这些人的收容熄了灯，有这个有那个，一切都为着我的恩德。但是死的时候，家人也是把他的尸体烧在火里，或者投在水里，或者扔在石头林中。处理到没有了之后，住在心乐的状态中，此外什么也没有。大家清楚，我们再生时最执着家人了。那么作为一家之主，或者说家庭的助力，譬如这个父母或者这个长兄大姐等等，会认为家里不能没有我，他们全靠我，我走了他们只有饿死冻死了，或者呢就是遭到意外等等，我实在不放心啊，因为我他们才得到了各种的受用，才获得幸福的快乐。那么由于这种我所致，就给儿女等等做牛马，觉得这是一定要做的，不做不行，放心不下的。他们都是我的骨肉，我没完成这件形式还不能修正法，其他的事不要紧，但是这件事一定要考虑。我儿子女儿还没有结婚出嫁，还没有读完大学，还没有找到工作等等，他们现在生活没有这个着落，没有房子，没有车子，还需要几百万块钱。我虽然五六十岁了，但是呢我还是要去外面干一些活等等等等。那么像这样，他心里呢一直记挂孩子们，惦记这些孩子们，觉得孩子们是自己一手带大的，那当然要负责到底，特别有一种执着。孩子都三十四十岁了还是放不下，但是实际上呢，自己死的时候子女们会怎么样呢？老爸老妈去世了，不能在家里放太久太久了，赶紧拉到殡仪馆当中，三天后烧了，处理掉就好了，之后就是放进骨灰盒，什么时候这个放进塔里或者就是撒金奖励就安心了，没有心思了。好一点的可能在几个月或者半年里面心情不太好，差一点的可能过了一个礼拜就想不起这件事了，之后还是心情快乐，尽情享受的，此外什么也没有了。那么这样看来，子女等真能利益自己吗？你再怎么一辈子为他们好做牛马，到最后好的还积得一点，不好的老早就忘光了。那么这就看到特别无常，由于暂时的业缘成了一家人，你作为这个家长需要还债，而他们也不决定永远就是你的儿子，永远都是你的女儿，他们有自己的业，那么你本人死了以后，他们照样享受生活，罪名助力，男欢女爱等等，玩都玩不过来，还会想你吗？那么像这样，应当知道死的时候亲属没有利益。那么普贤上师又这样讲道，事实是需要唯以自己在中印的初衷，无伴一个人漂泊，彼此唯以甚发成为归处故，心想从现在起能否修成一个甚的天法，无论如何也需要静心舒舒的思维。大家需要明白，通过以上的如理抉择观察，看到甚的结局就是死，而死的时候一定要舍掉所有现实法，最爱自的身体眷属以及财富，一点点利益 也没有，唯一就是自己在中阴处里面漂泊，别人帮不到。这个时候就发现唯一身法成为归宿，唯一身法可靠。当看到死亡这个点的时候啊，就发现一切的一切都要舍掉抛弃，一切的一切都靠不上靠不住，只有身法才是真正的归宿。之后想，从现在起我不能再忙现世法了，能不能修成一个圣的天法呢？这个圣就是指非凡用法，非现世法。那么这个田就是表示殊胜，就是指诸佛菩萨修的法，超出世间的法。那么这样的法靠得住，能让我们真正离苦得乐，在中阴在猴子能够自助我们的前程。那么这样抉择后，心里想，无论如何我需要精进的休息。像这样，第一个不断地看到现实最哀滋的法都是呢怀灭的，没有意义的。第二个呢，圣法才是真正能够利自己的。那么端定了这两点，就会发起唯一取圣法的娱乐性。在这个性的驱使下，会有一种要精进修的愿望。大家需要明白，这就是由圣阶出欲的心，由欲的心出精进，之后不断不断的因生修法的欲心和彻理自己勤修的心。那么像这样不断不断的思维来发起道心，而是这样来需要理解这一章所讲的整个内容，就是说啊，由生即归死这样的一个问题。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学第二课，积极解孝善。那么原文当中这样说道：如是一切积极皆是净法，也就是说，想住在南瞻部洲的大王也有忠诚乞丐的时候，许多上半生受用圆满的人，下半生才是受用一切穷尽饥饿而死，以及去年拥有几百匹牛马的人，也以血债和疾病等耗亡后，今年成了乞丐。又有昨天全财兼具的富贵人，也被敌人摧毁后，今天做了乞丐党。许多是我们先见的事，既然如此，受用财物无法恒常拥有之故，新作十年，我需要修布施的路量，速速思维。大家需要注意，这里讲到一切积极皆是净法，就是具体谈到积极这类有为法的法性。凡是积极都是那无常心，而无一例外的。那么这种无常心表现为穷尽，所以说就是借势进法，他的发心那就是穷尽。因此呢，世间任何的积极都要消散掉，没有一个能套出无常的法则，全都是无常的自性，这是中说。那么接着呢，用例子来体会这一点，从大到小，从愿到精，逐渐逐渐去看观察，发现这个住在南瞻部洲的大王也是一世福德力的显现，曾经呢拥有很多很多的财富，但是呢最终全部没了，沦为乞丐。就像大悲世尊在《阿含经》里面讲的那样，做了多少多少事转轮王，过后也穷尽了，一下子消散掉了。当时出现了各种的手有财富，包括那么多那么多的马宝、象宝、玉女宝、宫殿等等，到最后一时间全部消散了。有的呢，即使以后沦落下界，再转身就不是转轮王而变成乞丐了。 那么这样呢，就可以看到它是有因缘力支持的，而这股力量有限。当它耗尽的时候，克重受用等等，当即穷尽，丝毫不剩下的。然后呢，再推到更近的范围里面，譬如有的人上半身受用圆满，下半身沦为贫困，像有些啊富家子弟，哎，上半身呢臣服啊诸辈的运营，化天就地的享受，但是下半身福报没了，就沦落街头，甚至呢冻死了、饿死了啊等等。同样，从去年和今年来看，做一个观察，就是说啊，去年突然发财了，有好几百匹牛马，但是突然之间天灾降临，要夺掉他的富禄，一下子出现了大的血债，或者就是出生生疾病等等，那么几百匹牛马几天就死光了，那他当然变得一无所有。又譬如今天的这个商业竞争很激烈，昨天还是亿万富翁，而忽然间发生金融风暴就破产了，变得一贫如洗。像这样财富自是福业力的一个现象，超不出无常的自信，总有一天复利消散，当即变得一无所有。可见这个世间财富没有意义啊。更近的那就是昨天和今天，昨天还有圈有菜的人，今天一下子被这个争执怨地推下去，两手靠着镣铐，警察在后面压着，被推入牢狱里面了。过去他一仗着福业力作威作福，受众人拥戴，花天就地的，而忽然之间一个政变或者就是突发事件，曾经的一切的一切顿时都没有了。那么这样就看到财富是无法恒常拥有的，只不过在受上过一过而已，这个愿一尽了当即消散了。这就可以断定有为法的财富是穷尽的法性，靠不住的，唯一要把它转为法才有意义。怎么转呢？这里讲全部修成布施的路量，它就转成法的内涵了，可以自足我的解脱之路，有了福德的光明照亮前程，我就会在解脱道上、菩提道上逐渐逐渐正进。因此呢，一方面要看到有为法的财富是毁灭性，不可依靠，而另一方面呢，要看到如果转成布施了，那它就成了生死路上的质量，这样以后就想对以后的这个财富我都尽量拿去做上供下施等等的布施供养，摄去解脱道的质量、菩提道的质量啊，要这样断定，并且呢速速思维来决定如是行持法道。这是中中之中啊，一切寂寂皆是经法，按照这样思维观修无常来修持非常如法清净的法道，非常非常好，是这样。所以呢，我们很多很多的法义都要用在我们的心上，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佛法来改变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这个生活状况，一切的一切呢，跟这个不违背因果，跟这个积德行善，跟这个修行挂钩的一个状态，不是时间平凡着那样吃吃喝喝，只是增长一种欲望性，然后呢成了就是享受派一样，或者是特别特别把这个佛法当成一种自己享受啊无欲的一个工具一样，那就惨了啊，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就需要明白，把不好的所有的颠倒习气、自私的不如法的这些生活状况，全部改为非常如法的， 所以呢，就是修这个无常观，那么一步一步如法的方式来修持，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啊处处都可以积累很多道的质量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大家一定要记住。那么现在啊，大家特别特别重视大乾心和大净土，的确，每天一收啊抓大乾心，一收抓这个大净土，也就是说每天修心，然后呢，所有的善根就要到归寂了。照日成佛，成缘再来，来普度法界众生，这样就是自利利他的根本因素，在无作恶事短暂的人生当中，抓到一生修行的终点和圆满的归宿，这样对人人来讲非常好。虽然呢，可以学一些三藏法啊，不管是八万四千法门当中大经大论，从教理上学习也是很好，但是如果没有修心，没有道归极乐的话呢，那么这里讲的到了临终要死的时候，有可能其他的很多很多都用不上了，没有大的利益了。最关键的修心、修法、修这个神法，而且呢，统统道归极乐，否则下一世仍然转生在轮回当中，那是非常可怕。不说普度法界的众生，连自己都渡不了自己了，还是那个反反复复、反复生分、流转生死的一个状况出现啊！所以呢，反复流转生死就是生又死，死了又生，这样非常不自在的，说白了就是非常痛苦的。而且无作恶事越来越恶作，越来越可怕，越来越众生的业力深重。在这种情况下呢，每天或者是每个星期，或者说每个月所造的罪业都非常可怕。如果没有如理如法发露忏悔的话呢，仅仅今天这个时代一个月所造的罪业呢，让人可以堕落到三恶趣当中，那么一旦一下去，那就万劫不复啊，非常可怕。所以呢，一种警觉性或者说一种无常观的状态修啊身法，这是重中之重。希望到我们呢再接再厉，一定要我们的人生的很多很多的尽力，下面人生的价值就用在文思修佛法上面，要道归寂了，法缘做普济回向上面，这是非常关键。否则得到人生，比如说每天二十四小时当中只是以两个小时圆作法，但是那个不是难造难遇的，不是如理如法向修行的目标而学习法的话呢，那顶多就是学个时间知识一样的一个心态，有可能是让自己啊第六意识啊舒服一点，所以就是看看书而已，或者是不起一个啊一半的痛苦的不舒服的一个念头来想用佛法来玩的，这个是非常不对。因为我们是归命的这样的一个对经啊法宝上在修行，这个就是我们做佛弟子学佛的根本的啊目的啊，是这样。所以呢，现在呢，我们的等起，我们的这个动机，我们的这个观念，从各个方面第一步一开始当下需要调整，否则的话呢每天怎么怎么样啊，学很多背很多讲很多听很多看很多重复很多等等等等都没有很大的意思，完完全全哪怕一刹那一分一秒你原作正法，那全部都要成为道的一个质量，这是非常关键。所以呢，就是修无常观对我们带来很大的利益，一切一切转为道用，而且呢，全部都成解脱道的质量、菩提道的质量，这多好啊！所以呢，对这个呢，过去呢，我们呢一种似动非动的，或者呢对前行法特别小看、特别轻视，所以导致一个前行法都没有修上去，在心里面没有端定。然后呢，速速思维精进的修持这个法道，什么都没有成功，多惭愧啊！所以呢，再不能这样走，这样走是自己欺骗自己而已。所以呢，非常非常用心的，而且是对这个佛法呢，有一种难造难遇。哎，就像过去的皇帝啊，说到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造遇，就有这种难造难遇的一个心，才得得到法宝不可思议的价值，才如理如法，当下当下提醒正知正念，以无常观摄持下精进啊，修清净的正法。所以呢，我们越修的无常法好，无常观起来以后呢，我们的这个精进呢，如法的修持啊，或者是呢 点点滴滴三个全部都成为解脱道上的质量，全部都成为往生极乐世界的质量。所以呢，在这块呢，每个人需要提醒真的正念，否则真的不容易积累清净的质量啊，是这样子。那么今天的课啊、就讲到这里啊、下面呢，我们大家把三根都普及回向，法界的一切众生离苦得乐，早日成佛。尤其这一生临终的时候，没有任何障碍，自自在在、顺顺利利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亲见上师阿弥陀佛，得到不可思议的收集胆的啊加持和功德，而现前殊胜普贤性的种种啊修行的境界。下面我们做普及回向。
我以大一切智随我一切过患病生老病死由我道，愿度有害处有尽，愿我生生地
说尽真。